没穿恰巴郎棒，勾没穿恰巴郎棒，勾没穿恰巴郎棒。宫美春恰 ，What's up, everybody? 哦嗨，恰恰，欢迎收听今天的宫美春恰秀。那今天呢，我想要来聊的主题呢，就是说话的艺术。然后说话的艺术，我为什么会聊这个主题呢？主要就是反正就前一阵子我发生了一个小事。那这个小事我会在比较后面也再说到。那总之呢，说话的艺术，因为我想要聊的主题，我后来发现我没办法聊大概30分钟、40分钟，没办法聊这个长度，可能就聊15分钟吧。于是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讲两个好了，就是一个是说话的艺术之就是美式幽默，另外一个是说话的艺术之白目的人。所以就这两个，以这两个为出发点，因为我想说美式幽默，我本人也算是美式幽默达人，就算达人吗？这样是不好，就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在美国很幽默，就我的学生都觉得我很好笑啊，或是他们在我的教学评鉴上哦，我的学生写说我的课呢就是 educational， 就是又 educational 有教育成分，但是又 fun 又好笑，寓教于乐 ，OK， 所以这是学生说的啦。但因为我本身就是我觉得，我比较执行的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幽默，就不是讲笑话，因为我觉得讲笑话不幽默啊，讲笑话就是讲一个笑话，像是有一天有一个人叫小蔡，然后他就被端走了这种笑话。可是好，我人生中听过最好笑的笑话，老实说，好，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有一天，反正这个笑话是我爸讲的，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觉得好好笑，我爸就说有一天有一个鬼，他放了一个屁，然后就死了。这个笑话就是这样，就这样，这也不是一个笑话，这是一个 statement。可是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笑到疯掉，笑到肚子痛到不行，我还记得他好像在加拿大的时候讲的吧，然后我就一直笑一下，笑到不停，就是戳中笑穴，因为我就觉得鬼放屁死掉的样子很好笑，因为我就会幻想鬼是一个像气球一样的东西，然后他放屁的时候就是气都跑出来，然后就死了，就我自己觉得很好笑，但大家都觉得这什么东西，可是我就是笑点很奇怪吧。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也是我印象中就让我也笑到不行的笑话呢，这个也很经典啊，这个笑话就叫做魔王与公主。有一天呢，一个大魔王呢抓走了公主，公主呢，她就一直叫，一直叫，因为大魔王就抓着她。大魔王呢，这时候就对公主说：“你尽管叫破喉咙吧，没有人会来救你的。”这时候公主说：“破喉咙，破喉咙。”然后没有人就来，公主，我来救你了。魔王就说：“我说曹操，曹操到啊。”曹操就说：“魔王，你干嘛？你叫我干嘛？”好啦，反正我就是觉得那个破喉咙很好笑。我也是戳中笑穴，我笑到就是翻过去就停不下来，就是我就是戳到笑穴以后，我会肚子痛到我可能要死掉，就会抽筋的那一种。但我现在已经听过太多次，因为这个已经 you know 已经就是大家都知道，就不好笑了。可是当年我听到的时候，我笑到翻，我就是觉得那个破喉咙很好笑啦。好的，那在进入美式幽默之前，我想要再讲一个，就是我觉得笑话这种东西呢，它的精髓就是要给人一种转弯的感觉，就幽默也是，就你要出其不意，它就是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来一个这个，然后你就想说，哇，怎么会这样，好好笑哦。就我觉得这就是笑话或是幽默的一个精髓。那我觉得有幽默感的人很重要，所以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我昨天在看 Instagram 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康熙来了》的片段。影片里面呢，就是一个漂亮的女生，她叫邱慧文。那她就上康熙的时候访谈，邱慧文就说呢，她现在就是在卖阿舍干面。邱慧文呢就是在威风广场卖面就对了。然后呢，小 S 因为看她很漂亮，小 S 就跟邱慧文说：“为什么你要卖面？你长这样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接着呢，小 S 就说：“比如开计程车。”我觉得这个片段用讲的当然就没那么好笑啦，可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好笑的点呢，就是在于说，当你听到她说长这样可以做很多的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漂亮的人可以做很多事，而且可以做什么事，就比如说可以当演员啊，当明星啊，当网红啊等等啊，就是可能其他职业就是比起卖面，在面店上班。那当小 S 说出你可以做很多别的事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到那些，可是小 S 却讲出就是你可以去开计程车啊， 然后就大家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就很意外，一个转弯的感觉。可是我就发现有些人就是 get 不到这个 humor， 他们就会觉得说做面店怎么了吗？就没有怎么样啊，他就是觉得你也可以做别的事情。然后可是小 S 他这个梗就是一个字面上的意思，因为是我们自己去联想到他这一句话会指说他可能可以去当网红或 model 或明星，可是小 S 的这一句话字面上的意思，你单就那个句子他是没有这样的意思的，所以他就算说可以开计程车也可以啊，也可以去炸鸡排，也可以去卖寿司，也可以做直销啊，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其实这句话是没有问题，但是是我们自己带入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就知道说会变很好笑了，我自己觉得就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感觉。可是我就发现很多网友就是很没有幽默感，他们就会很生气的说做面店不好吗？不能做面店吗？就是长得漂亮就不该在面店工作吗？等等的，就类似会有这样生气的言论。但我只是觉得说就是他就是一个幽默，大家不用看得那么认真，甚至这句话里面也没有说做面店不好，他只是觉得说哎，你也可以做做看别的工作，比如说开计程车。我会不会太认真分析这个片段？好啦，那就是美式幽默部分呢，就我自己最近就是有感，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前阵子已经过很久了，好过时啊，台湾就是为了这个美式幽默的事情啊，就好像也吵成一团。前阵子 it's like 2 years ago 嘛，哎 two months ago。 那我自己认为的美式幽默呢有几个点，那我觉得第一个点也是最常用的点呢，就是美式幽默就是要挖苦，你就是要讽刺，一个 sarcastic 的感觉。那我本人就是很喜欢挖苦跟讽刺，所以说我就觉得啊，我真的很适合美式幽默，而且我也很爱美式幽默。可是我也不会是真的去挖苦或讽刺别人，反正我使用的幽默方式会跟前面那个会比较像。比如说之前就是我们在做那个时尚杂志的时候，就是整个班级在做嘛，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找男生的 model， 后来班上就是有一个男同学，可是他就是那种很就是一直在开玩笑的那一种，然后确实他长相就是比较不是在社会标准上觉得比较好看的标准上面，然后他就是可是他蛮高的，然后这个男同学呢他就举手说哎，我也可以当 model 啊。然后当下我听到这名男同学要当 model 的时候，我有点哦想说啊最好不要，所以我就回应他，我就笑一笑说哦哦 maybe 就是可以考虑看看，就是我很委婉很敷衍，那他有 get 到我觉得他不适合当 model， 但我也知道他其实不想当，他就是想讲两句。然后呢这个学生就接着说，他就说那你是觉得我不够帅咯，就你觉得我不够 handsome 这样子。然后我就想了一下，然后因为我不可能说他丑，我也不可能说他不帅，所以我就跟他说Well, you have a good personality. 接着全班就是大笑，大家都觉得很好笑，他自己也觉得很好笑。好，那我想说的是这个美式幽默的点在哪？就是这个同学呢，他就是我想要去嘲笑，就有点讽刺他说，哎，你没办法当 model。那要讽刺他的时候呢，我就是，但是我不能真的讽刺他。那在美国有一个说法，就是有点像是发好人卡，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不够好看，你就会说哦、oh, but he has a good personality， 就哦、oh, 他个性很好，就如果这个人就是比如说你去约会，你觉得你就是想跟没有想跟这个人继续下去，你就会说没有啦，但他个性很好，就他是一个说法。但是你直接用这一句话来看呢，这一句话也没有任何攻击的成分，也是称赞啊，你是称赞他个性很好啊，没有问题啊，对，所以我也是没有问题的称赞他说 Yeah, you have a good personality。 可是呢大家都知道说你说别人个性好的意思就是他可能不够帅或是哪里不够对，但是他是好的，还是一句 positive， 你知道吗？他还是正面，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挖苦跟一个搞笑幽默的境界。当然我用这个的时候是因为这名男同学他本身就很爱开玩笑，就是一个班上很喜欢呛来呛去的那一种同学，直男同学，不是那种女生。因为如果女生我真的跟他这样讲哦，我死定了。所以我这个东西它就是你还是要对于当下的整个氛围，它的幽默感是等下当下的氛围跟你对应的对象跟大家的整个，你要去读这个空气，知道说可不可以去搞这个笑。所以我们才会常常看到一些就是网络上会流传一些stand up comedy 啊，然后你就觉得说这人怎么讲这个话，就听起来就是好讨厌哦，好 offensive。 可是如果当下的那个情况大家都 agree with， 就是要被这个人 roast， 被这个人骂的话， 那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讲什么。可是因为po在网络上，大家就会觉得说，哦，网络上我这个是这个笑话，就是跟我很有关系，很密切。但是你不是当时的 culture， 所以我其实觉得很多 stand up comedy 其实不应该po在网络上，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当下的氛围。当然也是要看属性啦。就我觉得其实做成 Netflix show 很多都很好笑，我觉得 Ali Wong 就非常的好笑。我觉得幽默感很主观啦，就是像 Claudia Autry 就是很好笑，可是很多人就是没办法 get 到，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我也不知道谁 get 到，因为我身边大概只有我一个人会听。像之前有一个什么大奶微微跟什么 QQ 奶奶茶，就是这两个我都没有觉得好笑，就可是我觉得台湾人好像就觉得哇，这笑到不行耶，这史上最幽默。反正幽默感就是很主观啦。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学生 A 组的学生他们报告得很好，那 B 组的学生呢，就是很明显就是那种刷刷啊，不来上课啊，然后就报告很烂啊。然后我就可能 comment 他们的时候呢，因为有时候他们做的不好，我也不能真的说，哎，你这做的烂的要命，哎，就因为我就是会怕被举报，所以我就会说 ，at least you all showed up to class。我就讲这个时候，大家也会觉得好笑，哎，就。我就不知道，我现在讲的就是真的是全班都笑成一团那种，大家就觉得好好笑，或是就是其他人也看得出来他们报告没那么好，那我这样讲的话他们也会知道说，对啊，我们就没有做那么好，但就是这个样子。或是另外一种就是有点 roasting， 其实我觉得跟挖苦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类哦，我现在都是我自己随便想想分类的哈。因为我这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因为昨天我就穿了全身牛仔，就是 denim on denim， 就是我穿了牛仔衬衫跟牛仔裤，然后我的那个牛仔衬衫它有下摆整个是银色的，就是它是银色渐层，然后反正就是算是我自己觉得很时髦。然后就有一个学生呢，他就跟我说 I don't understand your clothes， 然后他就不理解我的衣服，然后我就跟这个学生说 It's called fashion, look it up。 接着全班也是就是笑笑，就是我明显听到很多人在觉得很好笑，或是有些觉得 whoa, whoa, whoa， 就是有点在呛他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有点讽刺的那种幽默，挖苦的幽默啦。再来，我觉得美式幽默里面很多就是双关的幽默，其实台湾也很爱双关语或是谐音梗这种。然后我就是觉得说美国的双关也很好笑，台湾的也还不错吧。我觉得台湾比较有种冷冷的幽默，就是啊，这也好笑的好笑，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讲，有点冷笑冷笑话的那种好笑。来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像他们就可能问你说 Do you think I'm pretty or ugly， 然后你就可以回答 pretty ugly， 就你蛮丑的。可是在前面那句话的 pretty 它是漂亮的意思，你觉得我漂亮还丑，那你回答说你蛮丑的，就是带点也是带点攻击的成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带点攻击的成分就是蛮好笑的，我自己就是很爱这种路线。当然你就是不要用错啊，不要用错人，你要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这样使用的。再举一个双关语 puns 的这一种，就比如说考数学的时候，你在写数学考卷就啊，数学考卷好难，这个时候你就用英文就说 Oh, it's so hard， 然后呢你就可以回说 That is what she said，就意思就是说你一开始就说哦 It's so hard， 因为 hard 它的双关语就是有很难跟很硬的意思，那你回答说 what That is what she said， 就是哦那个女生她也觉得我很硬。你也可以用男生了，就是很硬，就是那个男生说我很硬，因为毕竟你知道我是同志。对啊，可是我上次遇到那就是软鸡鸡啊，我觉得软鸡鸡就是其实软鸡鸡哦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痛，我真的跟大家推荐软鸡鸡，就是它的 QQQ 度就比较好，因为纯硬的话就是比较痛。再一个双关语的例子，就比如说在教室里面，我好多都是学校 setting 学生就可能举手说 Mr. You, it's cold in this room, it's freezing in this room， 然后呢我可能就会回说 Then why don't you go stand in the corner, it's 90 degrees。 好，就也算是一个冷笑话，因为就你知道教室太冷，所以我就要站在角落，角落是90度 is like 热。OK， 最后就是美式幽默，就前面就讲到说挖苦跟讽刺还有双关，那最后一个就是其实很多都是跟文化有关啦，就像我刚刚最前面讲到一些转弯，然后一些文化，像是 Mean Girls 里面这个电影 辣妹过招，她有一幕呢，就最开始的一幕，就是因为女主角她是非洲来的，但她是一个白人，然后呢就在一个教也是教室的 setting， 然后这个时候老师 Tina Fey 老师他就说，我们有一个非洲来的学生，我们欢迎他，然后他就看向了班上唯一的黑人，然后镜头就 pan 到那个黑人上面，接着那个黑人就说 I'm from Michigan， 因为那个黑人不是从非洲来的，他就是从密西根来的，可是就很好笑，因为这个幽默感就是来自于说，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大熔炉，里面的黑人就是很多都是就是好就是已经土生土长嘛，因为甚至是这些白人也是从英国什么巴巴巴来的、啊，所以 like 他就是故意攀到黑人，就是有一点这种种族的玩笑，可是他就是点到为止，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还蛮好笑的，因为他算是一个很容易。很多人容易犯的错，但其实真正从非洲来的是那个白人女生，就她就是玩一个幽默的点，就我觉得很多这种笑话其实重点就是在于说要打破别人的既定印象，然后有转弯的感觉，然后其实常常踩到一些有的没的线啊，其实也是蛮好笑，但是你真的不能过头，就是很难拿捏就对了。那我就觉得美式幽默还有一个就是呛来呛去，就是我觉得台式，我不知道台式有没有，我忘记了、欸、但是 like 如果你很常看 Disney小时候我会看一些 Disney 影集，像是 Sweet Life on Deck， 那叫什么？反正就是查克寇蒂在游轮上生活，或是查克与寇蒂、小寇蒂、寇蒂 whatever。那这个他们很常用的这种笑点就是互呛，比如说他们就会呛蓝小姐就是比较笨、比较不懂，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个人设，你就会呛他。像查克的人设就是花花公子不读书，然后寇蒂的人设就是书生，所以你就会有任何跟 nerd 有关的东西你就呛他，所以他们就是一种呛的好笑也会有。这个好像在 Friends 里面也很常出现，然后其实很多美国影集 Big Bang Theory 啊，或是其他影集，他们都是以这种人设，然后去有点去呛玩人家。人设做一个搞笑，你在 The Office 啊 Modern Family 啊，其实美剧你都会看到超多这种啦，就是针对人设去做一个搞笑的部分，这个我也觉得很好笑。好的，总之呢就是调侃不同的人啦，对，这个就是说话的艺术之美式幽默。好的，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说话的艺术之白目的部分。那我本身我觉得我小时候会比较白目一点，但我自认为长大以后我就比较改变这个白目的个性，因为我觉得白目不是是一个问题，但是白目的问题就在于说，白目的当事人他不知道自己是白目，他不会，因为他不会觉得自己是白目，他一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觉得说哦就这样啊，可是殊不知你就是在白目。那我这个故事呢需要回溯到两年前，可是我近期才知道的。好的，那就回溯到两年前呢，我还在 Iowa State University 在爱荷华呢念博士班的时候，那当时呢有一个韩国女生跟我就是蛮要好的，那我们要好的程度就是平常两个人会约一起去吃饭啊，然后也曾经去她家跟另外一个中国女生，我们三个人就是也一起吃饭什么的，诶好像都在吃东西，也会去逛街啊，或是我们三个也会一起出去玩，所以就 like 我跟她的关系就算是比同学，她是我同学更好一点的朋友。那大家知道我在爱荷华的时候，那时候88公斤，我173公分，所以我就是一个大胖猪。那我身为一个大胖猪呢，我的这个女生她也是很明确，你一看她就是体重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女生，基数也比较大，所以我就会觉得，哎，我们两个都是好，不要大胖猪，好难听哦，小胖丁，我们两个都是小胖丁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有大概知道这个过程，那我先回到那个最近为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那我知道这件事情呢，是我们之间的好朋友中国女生呢，她打电话跟我说，你知道吗？韩国女生呢，她就是对你耿耿于怀，就是有点不喜欢你。我说为什么？韩国女生就是说，你说他胖，你叫他胖猪，然后叫他滚回韩国。然后我说，我怎么可能说韩国女生是胖猪，或是我不会说韩国女生胖，我也不会叫他滚回韩国。就我不会讲这种话，因为我很喜欢那个韩国女生，我就觉得我们是好朋友。然后中国女生就一直跟我说，没有，韩国女生就是这样讲，她就是说你两年前说他胖，然后叫他回韩国。反正中国女生就是笃定了，韩国女生就是这样讲我。那我就觉得说，我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因为某些之前发生过的事件，我不可能去说别人胖 fat 之类的。我发现我在节目上常说别人胖，好好笑。但我们这个是树洞掏心掏肺，好不好？ 那我不可能这样跟他讲，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分寸，就是 you know 美国人就是 hypocrite 都很伪善，那我现在也习得伪善的技能，我不可能这样跟他讲。但是为什么我又会说到他胖呢？于是我就去想，我不可能说他胖，可是为什么韩国女生会有这样的想法？好，那我们现在时间轴再跳回两年前。两年前呢，我跟韩国女生很好。有一天下课以后呢，我们两个呢就是反正就一起走路，不知道去哪里。这个时候呢，韩国女生呢就跟我聊天，聊，她就聊到说她自己就觉得哦，都就是谈恋爱可能比较难啊，因为她的可能因为她外表的关系比较难谈恋爱。然后我就跟她说，没有这种事啊，我说你也可以谈恋爱，你要把自己 put yourself out there， 你要出去，你要下载交友软体见到其他人啊。然后我就跟韩国女生说，因为呢，我之前在我没有之前了，我在韩国有一个朋友，那个台湾女生呢，她也算是基数比较大的女生，可是她在台湾呢，就是没有台湾人要爱她，可是她去韩国呢，哇，吃得很开，就是各种韩国年糕，她都阿木，就是吃得很开，所以那个台湾朋友就是基数大的女生，在韩国的女生，她就一直跟我说。查查，你一定要来韩国，因为像你这么胖子啊，你来韩国你就是可以吃得很开。于是我就把这一整个故事告诉了韩国女生，我跟她说我的台湾女生朋友基数大的在韩国吃很开，所以我觉得诶，你搞不好在韩国其实是吃得开的啊，只是你要让自己出去多见人。好，那我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我是想要鼓励韩国女生，我鼓励她说你就算基数可能比较大，你对外表没自信，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机会，你只要出去就会有机会。那我还利用了这个故事，励志小故事，然后而且我就是抱持着，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胖子，所以我就知道你经过的苦难，我以前也因为胖被霸凌过，所以我就你知道感同身受，我们就是妈鸡骂，我这样告诉你这个故事。好，殊不知因为这个韩国女生，我现在就觉得她就是个城府心机女，就我跟你讲啊，她当时我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她也没什么反应，她说哦是哦这样，因为她本身就是很安静文静的。然后后来我跟你讲那个学期后面的报告就是我跟她一组，那我跟她一组的原因，我其实可以跟很多人一组，因为我跟很多人都很好，但是我就是怕没有人跟她一组，所以才跟她一组。她就提早跟我说，我可以跟你一组吗？这样子，而且那个报告几乎都是我写的，就是我大概写八成，她写两成，就她就是脑袋也不灵光。好 ，whatever， 我想臭骂她，但是我就是最气的是这个韩国女生跑去跟中国女生说。我说他胖，而且他真的是用胖这个字哦。我当时在形容这个故事，我都没有用胖这个字，我就是用就是基数比较大之类的这种，就是比较委婉的词。然后他竟然就跟中国女生说，我说他胖，然后叫他滚回韩国。他就讲这种话，就是我就觉得这韩国女生完全是曲解我所有的好意，然后把我讲得很像坏人，然后臭骂他一顿。可是，请问我88公斤。173公分，我有什么资格说别人胖，然后叫别人滚回韩国？我就不可能讲这种话啊！我就对，而且是中国女生，中国女生也很好笑。她就说她这件事情埋藏了2年在心里，她现在终于鼓起勇气要告诉我。我说你现在告诉我什么意思？你现在告诉我也太晚了吧？因为现在告诉我，我现在当然我觉得韩国女生如果觉得她自己受伤，我也是要愿意跟他道歉，可是因为他这种有些事情是过太久了，过了一个道歉期，然后你也没办法跟人家道歉，因为这件事就这样啊，那你现在道歉不很怪吗？然后我如果去硬解释，可是韩国女生她就是在她眼中，在她耳里就听起来就觉得我就是在骂她胖，我就是叫她滚回韩国，我完全不是这样的讲法，完全跟我讲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这韩国女生很讨厌，就是心机很重，你就是偷偷这样子，然后跑去跟别人说，那你自己不是造谣吗？因为你没有把完整的故事脉络给讲清楚，你还编造了词汇，你还在说我说你 fat， 我没有说，我完全没有说 fat， 完全没有用这个词，因为我不可能用这个词，就除非是今天是小树洞时间，但是我不可能用在他面前用这个词，所以我怎么可能叫他滚回韩国，就是超怪的。然后那你这样子到处传，那不就变成我就是一个烂人嘛，然后到处乱讲别人坏话吗？反正他就是那种文静女，所以最后搞得我就是白目鬼。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说说话的艺术啊。有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在讲好话，就是骂鸡骂鼓励人家，最后在别人耳里听来就会变成是你在讽刺，你在攻击别人。我今天就想到在韩国女，我真的是气到不行。我最气的是你那个报告你还跟我一组，你还没什么写，都是我写，那整个框架都是我架构，就是因为你笨，对，你笨 不然就是一个事实，就是你就是什么都想不到。所以那个最后是我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要写一个 research proposal， 那 research proposal 整个架构我们用的方法全部都是我把它想出来，就是因为他就是一直死不想，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就写这两段给你写，他只要去找一些资料把那两段填满就好了。我真的是越想越气，所以我现在想到这韩国女生呢，我就觉得我真的就是以后见到她的话，我就是要小心，对她说话要小心。有些人就是很容易有这种受害者的心态嘛，对。哎，那我还是要反思一下，因为我今天想讲这故事，我反思说我讲话有时候太白目。就我觉得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学习到的啦，对于这段对话，我学习到的东西就是以后。就是像这种故事啊，其实我一直都是抱持着我们是好朋友的心情，可是未来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如果要讲一些故事，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觉得你也会跟我讲这样的故事，你也会这样子对我，那我再这样对你，就是我觉得要慢慢的跳 tango 跳恰恰，我要慢慢的去了解到这个人的底线。那我觉得我跟韩国女生的关系就是我以为我们很好，我们常出去，可是事实上呢，可能韩国女生她就是比较冷静，比较文静，比较疏远，所以即便我们出去很多次，他还是内心是疏离的。好啦，我就觉得讨厌了，死韩国女，讨厌死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我只想再分享一个我讲话白目的故事，也是我比较有印象的。这件事情就发生在高中，那高中的时候呢，我跟几个女生就是都很好，那其中一个女生我们叫她 Amy 好了， Amy 呢她就是把头发就烫卷，然后她那时候烫卷来到学校以后呢，就是大家就在玩在那边，就跟他说啊，你烫卷好好看哦，大家就在称赞他。那 Amy 呢，他就自己来跟我说，他就觉得，哎，你觉得我这个卷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卷了，太卷了，这样卷进去好像看起来就比较没有那么的自然。然后反正这件事就这样，我就是想说 Amy 邀请我评论，我评论完了结束。后来到了下一节课的时候呢，有其他女生跑来跟我说 Amy 现在很不爽，然后很难过。我说为什么啊？他们就说因为你刚刚就说他的头发不好看。我说我就觉得太卷啊，那他就问我，我就回答太卷有什么不对吗？但其他女生就说你不能这样讲，你不行，他才刚烫好，你要称赞他。好，那 Amy 他就真的为了这件事难过，所以我就最后去跟 Amy 道歉，我就说真的对不起，我当时就是只是随口说说，其实我觉得很好看啊，我就是很羡慕你有头发可以烫卷，那我自己的头发我怎么烫，我那么短，我不像女生一样有这么多头发可以玩。然后 Amy 才最后就是释怀这件事。这个小故事呢，就让我就是学习到了，也是讲话不要白目，应该说有时候别人邀请你来批评呢，你就是先称赞就好，就是称赞人家，要不然可能别人会有点不开心。我真的是认真的学习，因为我觉得这跟家庭的教育，欸，可我家也没有什么家教，欸，因为我爸妈也是就每天就臭骂我，但是因为这跟你的日常，就是其实我觉得白目的人其实有时候也蛮羡慕的，因为你那么白目就表示，像你们之前听到有一个女的很爱泼冷水，就纽约女，你们如果去听哪一集啊？EP33琐碎纽约旅游日记 and 装逼女，就是你们听到后面会有个装逼女，然后那个装逼女就是很喜欢泼冷水或讲一些很讨厌的话。可是我后来就觉得，欸，你们会这样子过那么顺遂，就是因为你们没有遇过坏人，或是没有人跟你讲实际的情况，然后或是你们就是耳根子很硬，像那装逼女就是耳根子很硬。我就说你这很烦，欸，然后她就听不进去，她就永远都觉得嗯我很棒啊这样子。那反正总之我就有在这件事情上学到一课啦，就虽然是一个小事，可是我就知道说讲话，哦，还是要小心一点，除非是很好的朋友，就是如果是很好的朋友，我就是知道说他们真的是要问我的意见，就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其实像我们家的人，像我大妹跟小妹，他们如果真的问我说你觉得我烫这个怎么样，他们是真的是想要我诚实 honest genuine opinion，因为他们就是想要更好。因为像如果我问我的大妹或小妹，我也是抱持着我想要我自己更好，我需要你给我真正的意见的时候，我才会问他们。所以我们彼此对彼此就是非常诚实讲一些事情，可是同时间我们也有那个心理去承担。比如说我大妹就会说你穿这裤子就是很胖啊，那我就会觉得那我就是胖没关系啊，就是我们会有我们懂得彼此对彼此的批评也有一个界限。像大妹她就是很喜欢试各种不同的衣服，然后跟我去逛街的时候她就会试很多衣服，我就会给她真的评论，我就会说这件你穿起来很像情色海牛，然后她就不会穿，因为她就不想像情色海牛嘛。那她会觉得说我的意见很 valuable， 因为可能我比较了解时尚，或是有些朋友就是 当然因为朋友之间是有分寸，所以有些朋友他可能也会说，哦，其实还蛮好看，我觉得这个曲线很漂亮啊。那可是如果你朋友说，哎，这件紧身洋装你曲线很漂亮，然后你走出去一个大肚子，就看起来就是，当然那个美观度就是有差，那你不是觉得你会被朋友害吗？所以你不如就找一个诚实对待你的人。所以其实我自己是希望我的朋友也这样对我，所以我才会去这样子对其他人。那我也就真的是觉得我们是好朋友，我才会讲这些话。但是就发现常常踢到铁板，所以我就好痛苦。但这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啦。像是如果大家常听我的 podcast， 你会知道我妈就是也是一个讲话很白目的人，她就会说小妹 like。20岁、21岁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一个老处女啊什么的，就那种妈妈说自己女儿老处女。你们如果去听这个是哪一集 ？EP29的三小故事里面呢，就是有讲妈妈得 COVID 跟妹妹老处女等等的故事，就那边有讲到我妈很白目的事情。我妈上次又讲了一个很白目的话，因为我妈她就是很爱大妹，你知道吗？就我们家有大妹、小妹以及我最老。好，然后呢，我妈那时候就跟我讲电话，她就在抱怨说，她就是给钱，她就是给我大妹很多钱去创业，她就觉得说大妹就是不用心做创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妈就在抱怨，所以我就附和我妈的话，我就跟她说，对啊，大妹她就是她那时候创业的时候，她就做了一些。因为他是做一些商品，那他商品不是有包装吗？包装上面就有一些文字，我就跟我妈说，对，他那时候商品包装出来的时候字还打错，然后那个字也没有对齐，我就说这些基本的东西他就是应该要对齐，他连这些都没做好，就是很随便。我就跟着我妈一起抱怨了，没想到我妈她竟然说，她就突然哦，因为很爱大妹，所以她就说。没有啊，可是你妹妹就是你妹妹，她就只有高职毕业啊，她只有高职毕业，你干嘛要求她一定要什么事都做那么好？她又不像你，就是念那么多书，她就是高职毕业，你就要体谅她。然后我就傻眼，我就想说，大妹高职毕业跟我怎么最后变我被骂？我被骂，我念太多书。我妈就说，你念那么多书，你就要体谅人家，人家高职毕业，东西做一点点错有什么差？然后我妈就这样就变骂我，就开始臭骂我。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反正我妈就是讲话也是这种。我不知道怎么讲啦，或者我白目吧，我可能要知道他爱大妹，所以应该要帮大妹讲点话。I don't know，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跟你们说，我就有封锁一些粉丝嘛，就是真不好意思哦，或是 mute 一些粉丝，因为我自己就有一些禁忌，就是有些说话禁忌，或是有一些事情我觉得很烦。就比如说之前讲过，就是任何跟我爸妈有关的东西，就不要让我知道。就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不爽。好，那。有另外一个我小禁忌，我会不会这样越讲大家越觉得我很难相处？但是因为就有一些跟我比较好的粉丝，完了，那我觉得你可能有听，那反正你就听自己看看吧，因为我就觉得很适合这一集。就是有粉丝他就是很喜欢回一些很负面的话，那有时候可是他的负面不是，我知道他是喜欢我 follow 我这个人，然后我也很开心有这不就是很常关心我的人，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就传讯息会互动这样子。可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很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你一直讲一些很负面啊，或是很都往负面方向去想，然后给我这些想法，我会比较不喜欢。因为我就是把我的喜欢的事情跟大家分享，那我就是抱持着开心的态度，我不需要接受负面的能量。好，那我现在要讲这个例子呢，我怕这个听众你应该一听就知道是你了，应该是个很明确的例子啊，不好意思啊。就是那个时候记得上一集我就在讲到那个软鸡鸡的事情，就可是我软鸡鸡的事情我没有觉得说软鸡鸡不好，我没有觉得吃威尔刚不好，我只是很惊讶就是有人就是要吃威尔刚，就我第一次有遇到这样的人。然后这个粉丝呢，他就说，他就回我说，哦，等你60岁的时候你鸡鸡也会软啊什么，你现在就是不要，还类似就很像是叫我不要抱怨还什么的啦，就说大家就是男生老了以后就是都会怎样怎样。然后我就想说，可是你现在跟我讲这个干嘛？就我今天这不是今天，那你今天跟我说你80岁你可能得癌症啊，你就突然回了这样的一句话，那我不知道我这样怎么回。我是要说哦谢谢吗？就我要回什么？然后你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没必要，就是没事给别人负面能量，或者讲一些。就那你也可以说，那你每天开车有一天就会被撞啊。我觉得就同等的意思，就我觉得没有必要啦，就讲这些话干嘛？就是那你也可以讲说，有一天你刮刮乐你也会中1000万啊，这样就你也可以讲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说你有一天60岁、70岁你也会有软鸡鸡啊？就是不要去讲别人什么。我就想说，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事情也会让我觉得心情就是不好，或是会觉得很烦。 对，那我就会不想回这些讯息。那我就是真的会收到类似这样的讯息，可是他们不是抱持，我跟你讲，我先说他们不是抱持着要攻击你。如果今天是酸民，就私讯你说，哎、啊，你这不男不女啊什么的，类似这种，那我就是酸民。可是我知道他们是想跟你就是连结，或想跟你聊天。可是负面的人 ，no 数。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呢，这个可能讲过，就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很喜欢负面，很喜欢抱怨，然后。可是他的抱怨也不是好笑的抱怨，就是一讲很多负面话，然后后来就是都不跟他出去，然后他还觉得说为什么我都不跟他当朋友，我就觉得说因为你就是一讲负面话啊，就哎、欸，我觉得人就是要生存已经够难了，然后你一直把我拖下一个深渊，我就觉得跟你相处很累。好，那我就顺便 update 一下好了，就是那歌剧男呢，那歌剧男就是前两集的时候我讲到我就是去了一个约会嘛，对，然后那歌剧男他就是You know， 就在最后的时候，后来啦，后来他就是，我跟你讲，我每次遇到这种就传简讯，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就也是有一搭没一搭，越来越晚回，后来就现在也不联系，就这样结束。我每个约会都这样收场，但我也没有晕船他，或是觉得他非常的好，但是我是觉得到了一个我们可以彼此多认识的阶段，就是我觉得可以再多出去几次。然后一开始我也以为说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什么，就是一个。进一步，但我后来发现，在美国就真的是也没有后来发现，我一直都就是最近更知道说，就算你见到他的朋友们也不算什么，他可能常带不同男生去见朋友这样子。我只能说，就是跟软鸡鸡男 say goodbye。好，那最后我再分享，再延伸一个小小说话的艺术的故事。那这个就是发生在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呢，我就在带啦啦队，当时我是啦啦队长，就负责编舞，还有全部的统筹，就比如说什么道具、服装什么，我就是。那个 director 你知道吗，那个导演 of everything 音乐啊，然后编舞全部都是我做。那我有一个小小微微的团队，那团队里面就是有一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呢，他就在我们第一次要练习的时候，第一次要练习哦，等于是有30个学弟妹都会来，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场地，那个场地在学校师大是需要镜子的，要镜子我们才能练舞的时候才看清楚，而且是第一次练习。那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就到了当天早上，他就跟我说他忘记要去订这个场地了。然后我就当下我就因为好也是比较年轻，可是我当下就觉得头很痛，我觉得说我今天已经编好，我们已经准备好要让学弟妹全部来 audition， 全部来试跳了，那你没有镜子，没有好的场地是什么意思？我就用 Facebook 就回他说，那我们今天要怎么办？我们今天就要开天窗吗？那下次可不可以记得一定要订到东西？你今天还有机会可以再订到这个场地吗？就我等于是很不耐烦的回他，可是我没有，我就是类似前面，我就讲前面那样的话，可是我没有说真的说你这个白痴啊，就我不会这样讲，就我即便我跟别人吵架，就是像我之前跟很多朋友闹翻，我不可能讲这种话，就是我讲这种话的时候就顶多是跟我妹吧，你这白痴，就我讲白痴的时候都是那种好笑的就朋友，可是我真的生气的时候我就是想要理论，我想要弄清楚说你为什么会忘记，我们可不可以下次避免你再忘记，那我们今天要用什么方案去解决，因为他就直接丢给我说他忘记，然后就这样欸。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团队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扛，你的工作就去借一个教室，借一个有镜子的教室有那么难吗？后来反正最后他就是有找到，我们就去别的地方练习就对了，那当然不是原本预想的那么完美。然后反正这件事结束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男生他就传讯息跟我说，他就说他觉得很不开心。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今天传讯息，早上传讯息的语气呢就是不太好，所以他想要我跟他道歉，他说我这样让他非常的不舒服。我就是傻爆眼欸，因为我就想说你今天放大，你今天没有，你今天自己开天窗，你做错事开天窗，你也没有道歉，然后你也没有 完美的补救这件事情，然后我只是问清楚说下次要怎么办，我只是没有加 emoji， 我只是请态度比较，当然就是态度比较不好一点，或是没有那么请啊不好意思啊，我只是没有这样子。而且他就觉得不爽，他还跟我说他觉得我对他颐指气使，然后他说我觉得我把自己当作老大然后指使他，我真的没有欸，就是我当然老大指使你，我没有啊，我就是团队，你本来就是负责这个工作，你为什么你没有做好，我就是 很疑惑，我想知道啊。那确实我也是这个比较属于这个团队的头头，但是我没有指使，因为这是你的工作，然后你就是没有做好，你也没有道歉，然后你也没有补救这个方案，你最后就是来质问我的语气，还觉得我不应该有稍微有指责的意味去讲你，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什么意思啊，我就希望这个人讨厌死嘞，就超讨厌，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你做错事最后被骂是我，大傻眼，就跟那个韩国女一样。我跟你讲，我人生就常常发生，有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我明明就没有做错事情，就最后被骂是我，衰不衰？当然我当下就是立刻跟他道歉，只是我后来就会对这个人就是心生畏惧，就稍微记他一笔。当然以后跟他讲话就说啊，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你下次要记得，就是如果可以接到教室就是最好。他希望我这样跟他讲话，但是我只是平白无故打了几句话说，那你下次可以记得吗，就之类。如果我也没有说真的要骂死你啊，我就是想了解这个状况，那我没有加那些语气怎么了吗？然后今天最负责任的是我把舞编好了，我把歌曲都剪好了，我把学弟妹都带得好好的，然后你就只要借教室，最后变成我被骂，我这也太衰了吧。我就是觉得这男人讨厌，讨厌死他了，越想越气耶，气死我了。Cheese stamping。总之，这些就是一些对我对说话的艺术的看法。然后我就把两个主题并在一起，不知道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但也 whatever。就我自己可能要多学会说话艺术吧，因为后来工作以后，我就发现台湾的说话的艺术就是要比较委婉一点。对，就是你对什么事都要委婉。不好意思哦，我们。就是在这个部分呢，会觉得说你这里可不可以稍微再加大概两句话，提到我们这个配合这个合作的一个优惠，这样子可能对我们来说会比较好一些些哦。那我们再麻烦你了，谢谢。就会有这么长一句话，然后只想叫你做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文化吧。可是其实在美国工作其实也是要这样子，就是Can you pleas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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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但我觉得。我可能要试着更拿捏清楚就是大家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容易误会说我们两个可能感情比较好一点或是怎么样，所以我就会讲话比较简单直接明白。可是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就会觉得你就是攻击我啊，你就怎样怎样啊，就是奇怪，超奇怪。反正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交朋友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人类相处的妹妹嘎嘎。好啦，那有空去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What's up cha cha WHATSUPCHACHA。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拜拜。